专家揭中国人怎样保住血汗钱，乌克兰或者会攻俄罗斯本土，傅坤奇管家李庆龙逃走，南美 7.5 级强烈地震，专家警告全球留意，连伊拉克都不要中共的枭龙，战机惨被取消订单，加大帕克莱分校收中共捐款，中山太守来真的，要求蔡政员七日内道歉。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魏玲。首先多谢各位观众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来先谈一谈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个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中国百姓手入边的血汗钱面临新的威胁，专家提出建议。另外有分析指，美国和乌克兰刚刚签署的这份矿产协议和最初的版本不同，显示出川普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将有巨变，这个会影响中国，甚至都不排除习近平很快就有危险。川普关税战重创中国出口，加速资本外流，严重威胁中共外汇的储备，外汇储备一旦告急，中共就没办法入口石油、粮食和医疗等必需品，还可能引致银行挤提和债务危机。因为这样，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港籍教授谢田警告说，中共可能在短期内收紧外汇政策，取消每年$50,000的购汇限额，甚至可能冻结百姓手入边的外汇，或者是强制兑换为人民币。谢田警告说，外汇一旦被当局锁定，民众将没办法自由兑换，没办法转移资产，甚至可能失去这些资产。对于已经转移到海外的资产，谢田提醒说，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实施金融制裁，包括要求中概股退出美国股市，这个可能让中国人的海外账户面临被冻结或者是被限制使用的风险。谢田反对将外汇存在中国的银行，因为这些银行实际上是中共的金库，存款容易被没收。他说建议将外汇兑换成现金或者是纯金的首饰，自己保管。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最近对大纪元透露，中共已经下令在2025到2026年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没收官员的家产，特别是离退休官员的家产，充实财政，来和美国打经济战，渡过政权危机。如果袁鸿兵的爆料是属实的话，中共下一步将会将焦点转向百姓手入边的外汇资产，亦都就不令人意外。这个无疑会加剧中共内部的不满和斗争。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提到，美国中情局最近公开策反反间中共内部的官员，就是要制造中共的内部的互相猜疑，等于是撕裂中共内部。面对美国的关税战，中共手入边没牌可打。吴家龙认为，美国必要的时候可以冻结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甚至到中共高官海外的财产。川普真正的目标已经不是解决贸易失衡，而是重整国际秩序，将中共这种破坏者踢出去，因此中共连下跪的机会都没有。北京对付川普就剩下一个拖字。然而川普的战略观点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在4月30号，美乌签署矿产协议。在两日之后，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弃调节俄乌和谈，转移向乌克兰提供$50,000的军售。美国参议院准备好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据讲严重程度就好像打碎俄国的骨头，内容包括对购买俄罗斯能源和战略产品的国家征收500%的关税。法案就等川普批准。吴家龙在新闻大破解中说，美国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战略调整。川普原本计划将普京拉到去西方阵营对抗中共， 不过最新的立场变成将中共和俄罗斯绑在一起打。美乌矿产协议等于是美国对乌克兰收编，美国成为乌克兰的保护国。表面上协议让美国有钱赚，但实际上开采利润不单只是美乌平分，而且是十年之内美国不能够将资金抽走。吴家龙说，可以见到美国不是为了赚钱，如果一开始拿出来的就是这份协议，泽连斯基不会拒绝，是川普一直观察普京的反应，现在感到失望，决定放弃普京，才有现在的这份矿产协议。美国通过这个协议向全世界表明美国站在乌克兰这边，跟着下来俄乌战争会升级，美国可能允许乌克兰用长程的武器攻击莫斯科，甚至都不排除在俄罗斯5月9号胜利日大阅兵的时候发起攻击。习近平和普京会在胜利日一起检阅中俄部队，共军日前已经抵达莫斯科参加红墙的排演。吴家龙推测，极端情况之下，乌克兰或者会同时对普京和习近平实施斩首行动。川普上任100日，全球地缘政治都在经历巨变。回到亚洲，吴家龙预测台湾会成为台海和南海的关键，台湾和菲律宾会在军事上合作，因为如果菲律宾有事，台湾就有事，如果南海失守，台湾海峡就守不住。吴家龙说，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南海到台湾海峡再北上，这条海上运输线是日本的国家安全命脉，日本绝不会放弃。对美国来讲，第一岛链两个关键是台湾和菲律宾，一旦中共开战，美菲可以封锁巴士海峡，日本可以封锁宫古海峡，将共军困在第一岛链里面，唯一突破口就是剩下印尼和澳洲之间的海域。因此台湾和菲律宾预料将会在日本和美国支持之下建立准同盟，共同对抗中共。台北地方检察署调查监控战天下公司涉嫌违法出售竞选小物案，已经完成了三次搜索，并传唤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坤奇的管家李庆龙、战天下负责人苏义信等人。地方检察署最新发现，李庆龙自从3月11号被传唤之后就逃走了，到现在一直失踪。台北地方检察署在2号发布通缉，傅坤奇回应说，李庆龙是他的园丁，因为遭遇疲劳审讯，恐惧不已，所以失踪，音讯全无。傅坤奇在竞选小物案中涉嫌违反商业会计法、刑法伪造文书和反渗透法等多项罪名。台北地检署调查发现，管家李庆龙在3月12号一早结束审讯之后，开车进入他的委任律师张瑞文的事务所大楼停车场，事务所一名姓林的员工开车跟在后面，李庆龙的车停在张瑞文的车位，然后车牌都除了。从这一日开始，检察调查署就再也都联络不到李庆龙。张瑞文随后报称话同李庆龙失去联络。张瑞文涉嫌藏匿人犯，在2号被检察调查署搜索并约谈，张瑞文以新台币50万元交保释。县议员张美惠说，李庆龙肯定知道非常多个内幕，如果是园丁为什么要匿埋？民进党县议员胡仁顺说，张瑞文应该是傅坤奇家的御用律师，他怀疑张瑞文和傅坤奇家族是共犯关系，还协助匿藏罪犯。李庆龙疑似走佬，成为了第二个骨子。南美洲阿根廷2号中午发生里克特制 7.4 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到震源深度10公里，是极浅层的地震。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之后，阿根廷附近的德瑞克海出现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48公里，之后12分钟之内至少有3到5次的余震，其中一次更加达到 6.4 级。智利立即发出大规模的海啸警告，直到3号凌晨才解除。台湾地震专家郭海文表示，德瑞克海峡地震是因为板块挤压造成的，释放的能量相当于64个原子弹。 当地属于地震活跃区域，在2021年的8月曾经发生8级以上的强烈地震。这个之后已经有1360日没有出现过8级以上的地震，未来需要小心。郭海文说，全球都需要留意，因为根据过去的惯性，一旦发生8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就会连续发生。社交媒体上的画面可以见到，地震发生之后，阿根廷乌苏维亚附近的山区冒出了阵阵尘土浓烟，而只是因为剧烈的地震摇晃。综合外媒报道说，震央距离世界最南端城市阿根廷的乌苏维亚大约219公里，智利有超过1700人被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大约有32名在南极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亦都被撤离。阿根廷就将大约2000人从海岸线疏散。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阿根廷之前一日在凌晨12点04分左右亦都发生规模 5.8 级的地震，震央就在阿根廷拉里奥哈省。最新消息指，伊拉克放弃了中共的枭龙战斗机，转向从法国采购阵风战斗机。伊拉克正在重建空军，准备用石油换取高端军备。比利时陆军认可网站这个星期透露，伊拉克正在敲定用32亿美元购买12架法国阵风战斗机的计划，包括全套武器系统、维修保障、人员训练和后勤支援。伊拉克将先付2亿4000万美元首次的付款，剩余部分将会通过向法国提供石油的方式支付。伊拉克要求获得阵风 F4 的完整配套装置，其中包括欧洲导弹集团生产的流星超视距空对空导弹，射程超过150公里。不过以色列正在通过外交方式阻止法国向伊拉克出口先进武器。伊拉克最初对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 JF-17 很感兴趣，曾经和巴基斯坦签过合约，买12架枭龙战斗机和12架超级穆沙克初级教练机。根据内部人士透露，合约总值大约是18亿美元，是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访问伊拉克期间签署的。不过在近期的巴格达防务展上，巴基斯坦代表透露，这笔交易已经被取消。伊拉克以美国的 F-16 战斗机后勤支持，选择阵风等西方战机可以确保系统兼容性。此外，中共的枭龙战斗机虽然更加便宜，但是存在后勤和政治疑虑。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在2号披露，加州大学帕莱分校曾经接受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大学、中共官员以及中共国营企业的捐款。报道指，中国科技大学 USTC 在2023年捐了给帕克莱法学系6万美元。一年之后，美国商务部将中科大列入制裁名单，因为中科大试图取得美国的物项来支持中共的量子科技。中共上海市政协委员张世成2023年向帕克莱捐赠了336000美元，玉日集团旗下的慈善机构在2023年向帕克莱捐赠了16万美元。玉日集团的董事长杨超是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美国大学必须向联邦政府申报外国捐助者的姓名和所在地。不过拜登任内并没有严格执行这项法律。川普总统在上一个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大学进行更加彻底的申报。华盛顿自由灯塔之前披露，多所大学将中国金主的捐款登记来自其他国家。帕克莱就曾经将多笔和中共有关的捐款标记为其他的地方来源。目前川普政府正在调查帕克莱分校，原因是校方没有申报来自中国的资金，包括中共给帕克莱和清华大学共同研究机构的2亿2000万美元。 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要求台湾前立委蔡正元在七日之内公开道歉，否则将会正式控告他。蔡正元因为三宗案被定罪，高等法院裁定蔡正元需要戴电子脚环。蔡正元随后在面书宣称话，中山泰秀月初的时候就托人转告他，赖清德要整蔡正元、郭正亮和傅坤奇。中山泰秀迅速作出反应，在面书公开发文怒斥自己从未发表过类似的言论，更加没有通过任何的第三者传达这一类的信息。蔡正元的讲法纯属恶意捏造的不实资讯。日本资深媒体人志坂明夫在2号晚间发表文章，表示蔡正元的不实言论造成了中山泰秀先生的困惑，并对台日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志坂明夫同时贴出了一封律师信，并解释说，中山泰秀已经委托律师向蔡正元发出了要求七日之内公开道歉的律师信，否则将会正式控告他。中山泰秀对蔡正元发表的不实言论非常愤怒，我得到了中山泰秀和律师的同意，将律师信的内容公布，希望广为传播以正视听。这次的新闻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